我们今天早上的默想是以赛亚书第26章。我们会从前面的12节里面有一些思想，但是我们再来读一下第12节。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这个主日是为着我们下一个主日的圣餐做准备的。圣餐的主日是一个默想的日子，来想这些最简单的、最甜蜜的、最深的真理，我们信仰的真理，是一个让我们能够与主耶稣基督相通的日子，让我们自己从我们的忧虑里面出来，来听他对我们说话，这平安的话语。圣餐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实，是这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一切，让这些与他为敌的人与他和平相处。与上帝和好是福音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上帝使这些罪人他的仇敌恢复到与他和平相处相通的一个位置，这些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大功成就的。这个蛮有主权被罪所触怒的上帝，来帮助这些触怒他的罪人，通过主耶稣基督所献的这祭。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信徒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的愤怒不再是一个威胁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和平，是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能与上帝和平，而这样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成为了我们主观的经历，成为了这些信徒的心中的经历。这个从外面来的平安，让我们有了从里面有平安。正如使徒所说的，这个是让我们有希望的上帝，让这些罗马人也让外邦人有了信心，有了平安，有了相信。这些是基督徒的人，这些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能够知道了解这样的喜乐和平安，这是一个人所不能理解的平安。我们看到这是在未来的事情，我们看到圣餐下一周也要举行，我们看到上帝让他的子民有一个大的筵席，这是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筵席，是上帝的子民所期待有的。但是我说，即使是主日圣餐的这个庆祝，只是简单的这饼与酒，不是让我们身体上得饱足，但是它帮助我们在属灵上面能够越来越明白上帝所赐下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即使这个盛大的筵席是在未来，但是圣餐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它要来了，那个日子将要来临，将会让我们 不只是在信心里看见，而是在眼目里能够真正的看见。这个旧天旧地会过去，我们会永远的享受与主同在的那个筵席。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向我们显明了非常及时的信息真理。我想要关注在这一个主题之上，平安。我可能不是把这一整章具体的来讲述，但是我想要做四个论点。平安是信徒的权利，我有四个论点。这个平安是人所不能理解的平安，人能与上帝有平安，这是怎样一个美妙的真理。所有的与上帝相连接的阻碍都被主耶稣基督所挪开了，让我们能够与上帝相通。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相信他的人，知道这个平安是客观的，上帝的义怒已经被平复了。但是我又想让我们能够思想这个平安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它是在福音里面向我们所宣告的这样的平安。我们作为信徒的权利是能够享受这样的平安，上帝赐下的平安。我可不可以第一个来说，平安的前景是确定的。平安的前景是确定的。我们从这一节开始，就是十二节，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平安的前景是确定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来成就这样的平安。这里的这个词派定，就是有这样的意思，是准备来建立。这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词在其他地方被用来形容把一个锅放在火上面预备晚餐，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景象。上帝好像把一个锅，一个平安的锅放起来，他在预备这样的锅，预备这样的平安为他的子民。在我们煮饭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计划，我们要选食材，我们要准备适合重量的食材，我们也要把它放在锅里来煮。孩子们，你们知道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你的妈妈在厨房里面煮饭，你能够闻到饭菜的香味，让这个整个房子里都有这样的香味，让你觉得很高兴，让你准备好了要吃晚餐了。在我小的时候，我有很多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的妈妈煮饭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的外婆煮饭煮得特别的美味。我每次去她的家，我都能够闻到这样的香味。有一次，当我打开一个锅，去看里面什么东西这么香，里面有几个猪的脚，它居然能让猪的脚也能够这样的美味。所以在烹饪的时候，这些香味是这样的特别，能够让我们身体很兴奋，想要吃东西。但是上帝赐下了这样的平安给他的子民。我们这里的翻译是一个未来的时态，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但是我可不可以这样，我认为可以这样翻译， 耶和华，你已派定我们得平安，你已经为我们建立了这样的平安，你已经为我们 预备了这样的平安。他已经把这些材料都扔了进去，已经开始了烹饪。我们要看到上帝是怎样的在预备这些平安，怎样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赐下平安，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在这些被罪被咒诅之下的人给他们平安，让他们能够来顺服上帝的律法，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受苦，他的受难，所有的这一切是上帝所派定的，上帝所预备的，因为他要成就这个平安。他已经把这些食材都，把我刚刚说的这所有的食材都放到了锅里，他来烹饪这个平安，他们都在这个锅里了，这是一锅，一个平安的锅，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让我们来尝，让我们来享受。所以我说平安的前景是确定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它是确定的，也因为它是上帝的应许。我们看第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这是上帝的应许，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十分平安。在希伯来语中，他会用重复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一种非常超越一切的平安。这里说的十分平安，是一个超越一切的涌出来的平安，这是上帝的应许，他会保持他的应许，他会保守这个他的子民的平安。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是确定的，上帝的话语是永远存在天上，存到永远的，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信心。作为信徒，知道上帝的应许是确实的，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耶稣在这本以赛亚书的后面，他告诉我们，耶稣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看到了他的子民透过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平安，因为他背起了我们的罪恶，偿还我们的罪债，他把我们的，上帝把我们的罪恶和不义都注入到他的身上，而从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他所成就的平安，这是我们的产业，作为信徒的产业，这是上帝给他的子民的应许。主耶稣基督说，我的平安，我的平安我赐给你，我应许你平安，这是人所不能测透的平安。这个应许的平安也是我们能够真心感受到的。记得保罗这样说，是与在腓律比书中所说的第四章里面，在第七节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上帝所赐的客观的平安。我可以在神学上来给你解释耶稣的宝血怎样满足了上帝的义路，怎样来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他的血怎样来洗净他的人民的罪，这是一个客观的平安，是一个让人与神和好的平安。但是来从经验上来讲，对这个平安的享受是不容易的。保罗说，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是人所不能够理解的平安。在苏格兰的长老会说，这个平安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是人说不出来的。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心同作印证，与上帝的儿女同作印证。我不能够解释，这就是上帝的应许，给他的子民的应许。这是有一个平安的，是出人意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平安的，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开始，这个平安，经历这样的平安，是上帝子民的产业。这不只是一个理论，这不只是一个空泛的教义，而是上帝的子民因着上帝所能有的，是上帝希望他的子民拥有的。这是真的，这样的平安不只是一个想象，抱着我们的手去祈求，哦，希望这是真的。但是这是真的平安，是建立在上帝真确话语之上的平安。这让我们来到了第二点，看到不止平安的前景是确定的，而且平安的根基是稳固的。平安的根基是稳固的，平安的根基是上帝他自己。我们看第四节，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平安不是聚集在自己身上，不是通过从这个世界上能够取得平安，我们不能够从我们周围的一切里面获得平安。你不能够通过接受你自己而得到你平安。我们听到心理学经常这样说，你要通过与你自己和好而有平安。上帝所讲的平安不是这样的平安。我想有许多的人不知道，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平安，因为他们想到错误的地方去找平安。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出人意外的、超越一切想象的平安。因为平安的根基是稳固的，因为它是倚靠在耶和华之上的。这个根基是像上帝的永约那样稳固的根基，与他的永约那样的稳固。我们经常讲上帝的圣约，上帝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我们应该这样讲，它是稳固的，它是极其宝贵的。而这里这个平安的根基也与上帝的永约一样是稳固的。这一章充满了对上帝耶和华这个名的尊重，这是上帝的立约的名字，耶和华，上帝的圣名。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被上帝用来显示他的真理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看到在这一章里面，从一遍又一遍有上帝耶和华的名，第四节有，我们看到这是耶和华，第四节说倚靠耶和华，第八节说耶和华啊，十一节耶和华啊，十二节耶和华啊，十三节耶和华啊，第十五节耶和华啊，十六节耶和华啊，十七节哦耶和华啊，我们看到二十一节哦耶和华啊，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的出现。我们的注意力要看到这个守约的上帝，这个蛮有怜悯的上帝，这个救赎的上帝，这个信使的上帝。 所有的这一切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并不是白白使用的，耶和华上帝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守约的上帝，圣约的根基是他，而我们的信心也要建立在他之上。特别是第四节，我们看到出现了三次要倚靠耶和华，倚靠耶和华，倚靠耶和华。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是一个缩短的形式，其实是哈利路亚这个词的缩短的形式。所以耶和华这个词在专注的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这是我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耶和华之上，因为这是他守约上帝的名字，他是直到永远，他是自有永有的上帝，他绝对的独立，不需要依靠任何的东西。哦，这个名字是这样的重要，超越我们所思所想的重要。他告诉我们这样的平安，也让我们作为信徒应该有回应，因为上帝是配得所有的倚靠。但是有如此多的人在错误的地方去寻找平安，我们要看到，我们要聚焦在平安的目的地这里，这个平安的客体上。我知道我说过很多次，但是我要再说一次，是信心的对象决定了信心的价值。这里以赛亚他的注意力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这是一个守约的上帝，这个平安的根基是稳固的，正如上帝的圣约一样稳固。这个平安的根基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说了，但是我要这样说，它是极其稳固的，不能再稳固了。我们看到第四节是怎样说的，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永久的力量。如果你的圣经上有告诉你原文希伯来语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永久的磐石。这是怎样的一句话？磐石常常在旧约里被使用来称呼上帝，摩西说上帝是我们的磐石，其他的国家也好像有他们的石头，但是不像我们的磐石。这个磐石是蛮有重量的，是不能够被摇动的，这是如此的巨大的一个磐石，就好像向我们展示了上帝的稳固，这是让我们得安慰得力量的地方，让我们上帝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和倚靠放在他身上，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源泉。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永久的磐石。这个磐石，这个不可摇动的巨大的磐石是永久的，从古到今永远。在希伯来语这个词是复数，它指那时间的长久，它是那永久的磐石，它也会存到未来，它也是现在的磐石。这常常是我们很难去认识的东西。 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知道上帝是我们信心的来源，是他子民的磐石。我们可以读这些先知书，看到上帝是永久的磐石，是他的子民可以依靠的。也是的，他是过去的磐石，也是未来的磐石。但是在这里所使用的这个形式告诉我们，它是永久的磐石，也是现在的磐石。所有的时间的磐石，它是一切时间里面的上帝，它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是常常在改变的，因为我们是被造在时间之下的受造物。当时间过去的时候，当我们的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改变。但是对上帝而言，没有时间的变化，他是过去的上帝，现在的上帝，未来的上帝。他是那磐石，我们能不能看到他，让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之上，把我们的平安的根基放在他之上，来享受他赐下的平安。他是不改变的大磐石。记得上帝在先知书里面说，我是你们的上帝，我不改变。所以你雅各的子孙啊，你不要害怕。我们看到雅各做了很多的事情，配得被毁灭，但是上帝因着他是守约的信实的上帝，因为他是那永久的磐石，因为他是不改变的上帝，因着他的圣约，因此他的圣约是稳固的。所以我说，这个平安的根基是稳固的。我想说第三点，获得平安的途径是信心。平安的途径是通过信心。真理就是真理，不管人是如何回应着真理的。信心并不会使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变得真实，而没有信心也不能让一个真实的东西变得不真实。信是客观的，信的对象决定了信的价值。这不是让你相信，而是上帝所赐下的这个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使你相信，不是我们挤眉弄眼的希望它是真的，是自己建立的，不是让我们自己想要说服自己这是真的。不，这是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绝对的真理之上的。这个信心因此可以成为一个主观的经历，它可以成为我们的现实。你不能把信心从它的根基之上分别出来。一个得救的信心是不能从它的根基上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我说，平安的途径是通过信心。第三节是圣经里面非常美妙的一节，坚心依赖你的，我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让我给你一个字面上的解释，从希伯来文，有一点点难懂，但是能够让我们注意到一些东西。字面上的翻译这样说，你会保守平安，因为在你里面有坚心依赖你的。 你会保守平安，因为在你里面是有那相信你的人。所以我想说，第一，这个获得平安的这个信心能够在人的头脑里面，信心不是靠着头脑产生的产物，这是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被上帝的真理所激发出来的想法，这个想法是被上帝所激发出来的想法。在这个翻译里面说，坚信依赖你的。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一章第一篇八节说，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说，这一部分心是人的灵魂里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看到在这一节里面，他也从我们的头脑里开始讲，我们在想什么，我们由我们的想法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想法来影响我们的信心，影响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享受上帝所赐的信心。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然后他接着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是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在思念的是什么，我们在想的是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历。你在想什么？这很有意思，保罗让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德行、这些美好的德行，我今天早上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的去看，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想，这每一个所提到的德行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有体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就是让你想耶稣基督，思想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聚焦在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我们越多越多的看见他、思想他，我们也会越多的体验到上帝所赐下的平安。我不知道人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一直不停的想一个事情，我很容易一直都在想这件事情。你在想什么？当不注意的时候，你的脑子里经过的是什么？是在想什么？难道不应该在这样的时候，在我们大脑没有故意想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大脑难道不应该是在想耶稣基督吗？让我们的心怀意念，操练我们的心怀意念，充满耶稣基督。什么是真理？这些就是真理，这就是让我们拿走我们的恐惧、拿走我们的疑惑的真理，拿走我们想象的真理。所有的那些如果这样、如果那样，好像在跟我们玩游戏， 如果这样，如果那样，但是这是确定的，这是绝对确定的。在这个确定之上所建立的信心，是倚靠在上帝之上的。我们需要思想，是对福音的正确的思想，才能够建立正确的生活。这个经历的平安是倚靠在耶和华之上的。我们看到第三节说，因为他倚靠你，这里的注意力不是在相信这个动词之上，而是相信的对象是上帝，是在他里面找到避难所。这个信心成为生活的一个常态。接受上帝的话语，倚靠在上帝的话语，在他里面有平安。这就是信心。这样的信心不是人的想象，它是客观的，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脑里来认识这样的信心，认识到它的价值，它无与伦比的永远的价值，是因为它的对象。这也让我们有了一个问题，这样的信心的经历起来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我们先来唱诗，诗篇颂扬第七篇，之后我们再来思想这个问题。我现在只有时间来讲一讲这样的平安是如何被表达显明出来的。我们来聚焦在平安的表达之上，我们再一次要聚焦在上帝他身上。上帝所赐下的平安，让我们更加的渴慕他的平安。他赐给我们的平安越多，我们越想要更多的平安，更多的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更多的渴慕他的恩典。以赛亚先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对这样的平安的渴慕是在等待中表达出来的。我们看第八节，耶和华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这里的等候不是一种宿命论，而是一种满心盼望的急切的等候，一个带有期待的等候。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喜乐的等候。孩子们，你知道当你期待你的生日的时候，你情不自禁的特别的兴奋，等不及。当你等候暑假的时候，当你在暑假里面一直因为一直没有上学，好像一切都没有那么的令人兴奋，但是马上要开学了，你就很有期待。我喜欢去打猎，我在那一直等一直等，不是一种懒散的等，而是一种急切的迫不及待的等，好像令人兴奋的事情就要发生。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等候，这不是一种宿命论，而是一种蛮有期待的等候。对上帝的旨意蛮有期待，蛮有希望。这些等候上帝的人，我们知道圣经里一再的告诉我们，等候 耶和华的人必不致羞愧。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渴慕他，我们渴慕他，我们灵魂的渴慕是他的名。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这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这就是灵魂里面整个人的活动去羡慕的是上帝的名，这是我们心中所喜乐的，是与上帝同在。这也是保罗让我们去思想的，这是我们的心应该去的地方，是他的名，他的属性，让我们纪念他，思想他。这就是这里让我们所想的，要去纪念上帝，让对他的思想充满我们的心。这平安的上帝与我们同在。记得，如果我们的喜乐在上帝身上，他便会按着我们心里所渴望的赐给我们，他会赐下你心所想的。我们心里所想的便是我们的喜乐在上帝之上，在上帝与主同行是我们的喜乐。你希望上帝赐给你平安，你希望上帝与你同在。如果我们希望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这是我们心里的期待，上帝不会让我们失望。而这样的期待也是勤勉的，这样的寻求也是勤勉的。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这是这种勤勉的寻求，这是生命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每天早上一大早，这不是这里表达的意思，而是切切的寻求，这是生命的最重要的事情。去寻求他，思想他，把我们的信仰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上帝应许，那寻求他的人必能找到他，他不会与我们捉迷藏。他应许说，那寻求他的便能找到他，这是我们的根基。上帝会让这样的人在十分的平安里面，他的头与脑，他的心灵都在思想上帝。我们要操练这样的思想。当我们回到这个比喻，上帝为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锅平安，让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平安。那里有平安，所有的信徒都知道并且经历过这个客观的平安。但是我们能否有主观的这个平安，建立在上帝客观的真理之上，有主观经验过的感受到的平安。他在邀请我们与他坐在桌上一起享受这个宴席。耶稣基督已经把人与上帝之间的仇恨挪除了，在耶稣基督里，人与上帝有和好的平安。愿这平安的上帝，愿这平安的上帝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平安的经历里面，这是出人意料的平安。阿们。亲爱的主，你的话语的真理是这样的美好，好像看起来太美好了， 都不真实了，但主啊，它一定是真实的，因为你的话语是永远的话语。主啊，教导我们作为信徒，作为基督徒，作为已经在悔改和相信里来到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信心里面获得这平安。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